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因素江被上门骚扰的一点看法。自素江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大法弟子因素江而被上门骚扰的现象，更有甚者被绑架关押，并且还在继续着。针对此事，我根据自己所在境界说说自己的一点看法。第一，为什么能上门骚扰？是因为我们没有能从内心深处正念对待素江这最正的事，从写诉状到邮寄过程，心存担忧、害怕和各种牵挂，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所以他们才会上门所谓的回访。我们想想，一个普通老百姓做的一件正当的事情，他们会上门来询问吗？与他有关吗？他们有什么资格？即使来，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骚扰和干涉别人。素江在人中看，是因为我们被迫害了，是受害者。我们要将迫害我们的邪恶之徒绳之以法，何错之有呢？在高层次来看，是邪恶害怕了，他们操控常人，钻大法弟子人心的空子，上门骚扰，制造恐怖气氛，企图压制素江大潮，维持他们的苟延残喘。我们发正念，清除常人背后的邪恶，邪恶被清除了，常人只剩下听真相或者逃跑两种选择。第二，是认可还是否定？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思想中是允许它的发生，还是要坚决否定呢？现在多数情况是上门回访，这是一种骚扰行为，也有一些同修被绑架关押，尤其在黑龙江地区，很多同修因为素江被绑架，这就是严重的迫害。那么针对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思想中还要再允许它继续下去吗？非要出现迫害的现象才能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吗？有的同修会想，他们上门我讲真相，所以思想中模棱两可。当然讲真相没有错，在哪里都可以讲真相。有的同修被迫害到黑窝里，讲真相做得非常好，但我们不能说在黑窝里讲真相就承认了被非法关押到黑窝的这种行为。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说对上门骚扰的人员讲真相就承认了他们的这种违法行为。一年前全国各地出现了上门签邪恶卡的现象，包括今天的上门骚扰，都与法轮功有关。他们之所以敢上门，就是因为他们站在法轮功是所谓违法的这个基点上。虽然表面比较伪善，我们思想中不能再有丝毫的认可了，不能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了。第三，如何解决？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否定制止，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一点不给邪恶留空隙，发正念接替它。大面积的发生什么事情， 就说明本地学员大面积在某个问题上有漏，所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责任来解体它。以上只是个人所在境界中的一点认识，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郑本的文章，我们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去修了吗？师尊告诫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师尊也讲过，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以前我读这些法的时候都是感性上的认识，从来没有结合自己的修炼表现好好悟一悟。最近和同修切磋的时候，谈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我默然惊觉，导致我这么多年修炼磕磕绊绊无所成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去做。如棒喝又如醍醐灌顶，将我从大梦中唤醒。我们从法中知道，旧宇宙之所以走到幻灭的今天，就是因为其先天机制的缺陷，致使生命的根本是为私的，生命下沉并产生各种执着的根源就在于其自私的特性。师父讲，新的宇宙健全了旧的宇宙不健全的各种因素，北美巡回讲法。师父还讲，将来的生命都是为他的，过去的生命是为私的。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如果旧宇宙的生命不能从根本上由为私变为为他，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成住不灭的新宇宙。师父传于我们的这部大法，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同化到新宇宙的啊。惭愧修炼这么久，今天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根子上的问题，法理在我面前豁然展现，我体内的所有细胞一瞬间苏醒过来，想到自己多年来，哪怕在做三件事的时候，也都是我要怎样怎样，和我如何如何，考虑所有问题的基点都是从自我出发，所以无论主观上多么希望修好，而实际情况是事与愿违，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蜗牛一样艰辛爬行。如果我们做任何一件事，第一念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而非自己，那发自内心对生命的珍惜会让我们自然地流露出真诚和善良。拿个人修炼来说，妒忌心的普遍存在深深困扰着我们。师尊在转法轮中将妒忌心专门拿出来单讲，妒忌心的强弱直接反映出心性高低，对于修炼人来说，此心不去绝不可能圆满。可是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一直去不干净，甚至只是被动地抑制它，而根本没有去掉一点呢？有的同修很苦恼，发正念的时候专门针对妒忌心铲除，但是效果并不好，究竟为什么呢？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为我为他。如果别人有了好事，我们能像师父举的汤姆和杰克考试打了100分说出来分享的那个例子一样。
妒忌心
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如果为思的根子没有动，你去铲除枝枝叶叶，也始终在各种人心与观念的干扰下修不出来。不管三件事做了多少，实质的心性没有得到升华，本质上我们依然是旧宇宙的生命。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同样如此，当我们第一念是发自内心想救了这个生命的时候，救人效果就会好很多。即使有的人被邪恶毒害得很深，除了为他感到惋惜痛心着急，是丝毫不会为对方的无理言辞动心的。当我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为私为我的那一面就越弱，后天形成的自我就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去掉了。当我们完全修成为他的生命的时候，那后天形成的自我与为私将荡然无存。我的内境现在是喜乐纯净的，不再时时与宇宙特性拧劲儿了，不再患得患失的消沉，不再有兴趣滔滔不绝正视自我，再没有了嫉恶如仇的愤愤不平，以及由于看不惯别人带来的郁闷纠结。我现在才知道，向外看本身就是生命为私为我的表现啊。取而代之的是对人与人之间缘分的珍惜，也不会为找到一堆执着心却迟迟难去而苦恼无奈了。我也不再有反迫害修炼的阴影了。现在我每每遇到要提高的时候，都会自然的而不是被动不同不痒的向内找，看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的动机是不是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及时归正不符合法之处和扩充自己的容量。我深深体会到了在法上认识法以及升华后的玄妙殊胜。修炼对我来说已经由一份沉甸甸的苦差事变为甘之如饴的乐事了。我终于会修了。我在刚开始认识到自己根子上的问题时，为自己悟性差不实修感到震惊和羞愧，同时也开始体会到在师尊末劫之后仍在普渡的艰辛。
如我一般
迷在人中很深的学员应该还有不少，所以我动念将自己所悟写下，层次有限，表达的也不是很到位，在此叩谢师尊对不争气弟子自始至终不放弃的苦度。写出此文意在与同修切磋共同精进，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正法赋予的最后时间。学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更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以前师父每次讲法，虽然对个别问题师父用重锤敲一下弟子，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弟子的鼓励。我感觉这一次师父讲法比以往都严肃。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会后顺便也告诉那些不精进的，你没时间了，你要怎么办？师父还说，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前段时间很多同修交流了有关执着于正法结束时间的修炼体会，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想想，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执着结束时间的资格。人世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无尽的承受延续来的，如果按照旧势力的安排，人类根本走不过1999年的大劫难，可是走过来了， 而原本应该毁灭的众生，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还在无知的造业。师父为解救大穷和无量众生，为弟子和众生承受着巨大的业力和磨难。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认真地思考思考，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自己在做什么？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我们又修了这么久，现在修的执着无遗漏了吗？大法弟子的誓约兑现了吗？如果没有师父延续来的这段时间，假如正法在十年前结束，我们应该摆在什么位置？现在常人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天没做什么，时间就没了，都在感叹时间都去哪里了。前一段时间，一位培训教师出了一本书，你一年的8760小时，一年365天，共8760个小时，每半个小时用一个金币来代替，记录一下一年这些金币是怎么花掉的，也就是说一年的这些时间都干了什么。作者称这么做的效果是增强了自己的自控力，提高了工作效率。由此我想，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一天24小时都做了什么，错过了今天的时间，再用多少金钱都换不回来。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万分珍贵。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每天上班加路程时间就12个小时，而且一年只休3天，但是一天24个小时，如果睡眠为6小时，还是有6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尽量把这6小时用在修炼上，有时浏览动态网半个小时，觉得特别浪费时间，如果把这时间用在学法上不是更好吗？如果实在太忙，今天没时间学法，不忙的时间我争取补上。大法弟子修炼心性的提高和救人项目与忙或不忙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法中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时时心在法上，事事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再忙也不会耽误修炼，而且往往做事会事半功倍。再忙我们也要抓紧时间，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修炼和救人上。末节时常人社会的东西没有多少是正的，有时稍一放松，人心就会泛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越到最后越严肃，人神一念之差，稍有松懈就可能被拖回到人这儿。想想自己每天的时间都干了什么，是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正法上，这样能时刻警示自己正法最后阶段时间的珍贵。不要每天都去后悔，要从此刻开始做起，真正的精进起来，扎扎实实地走好正法路上的每一步。最后用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叮咛与同修共勉。师父说的3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那些做得好的，不要松劲，不要松劲。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大陆同修尽量发放2合1期刊。最近在本市一居民楼的楼梯上捡到一本4合1的真相小册子，只订了一个书钉，看到它制作非常随便和被丢弃，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明慧网早已推出了二合一的期刊 A4 纸对折，更接近于常人的书刊，版面较大，可读性和阅读舒适度较好，建议大陆同修尽量采用二合一的期刊及特刊。我们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前手机很少见，现在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印刷品也越来越精美，人们的信息量大，而且对媒体介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十几年前应运而生的四合一版小册子实在难以吸引现在的读者了。再者，现在在城市里发资料不是挨家挨户的发求数量，而是发一份就要起到一份的作用。比如全国起诉江泽民的特刊，用二合一的版面很醒目，也感觉比较庄重，换成四合一那样小的效果会差很多。建议同修不要因为二合一的期刊成本高，相对费时间，而继续采用四合一形式。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不明真相的人去阅读，去明白真相，哪怕做得少一些，要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如果条件限制只能做四合一的，也请同修以庄重珍惜的心态去做好它，整齐对折压实，一定要定两个书钉，一个书钉纸张不稳固，而且给人感觉是太不正式。对于真相资料，我们自己不珍惜它，常人怎么会珍惜呢？做二合一的期刊，建议首页用厚一些的彩色效果好的纸张。二合一的期刊基本是我们大陆目前业余制作能达到的最好效果了。无论做哪一种真相资料，单张、册子、光盘，请同修们都以认真的态度尽量做好。我们不是加工厂，我们是为了让常人明白真相，我们做出的每一份真相资料都带着我们救度众生的一颗心啊。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惕温水煮青蛙。大法学员被所谓转化，我认为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被邪党迫害造成的不练了，害怕不练了；一种是被常人社会的各种矛盾诱惑促使不练了。后一种形式如同温水煮青蛙，两者目的相同，就是不想让大法学员修炼圆满。最近听到一个1995年得法修炼的老学员 Z， 以前很精进，邪恶迫害之后他还在修炼，可是去年遇见他哥也是修炼的人，说起 Z 的情况， Z 因为女儿离婚，一直放不下家庭的矛盾和烦心的事情而无心修炼了，后到外地打工，就这样逐渐离开了修炼，慢慢的就不再修炼了，至今还没有走回来。这是个典型的例子，被常人社会复杂的情，社会上令人执着的事情，如钱财、名利的得失、家庭的大小琐事、安逸心、怨恨心和怕心，各种各样的麻烦和困难，以及自己不好的后天观念等等，促使慢慢的不修炼了。温水煮青蛙就是这种效果，常人中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引起你的执着，促使你向常人的方向转变，直到无声无息地被复杂的社会现实拖累羁绊而放弃修炼。这在和平的修炼时期和邪恶迫害的时期都会出现的。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现象也很多，如有学员因为自己的配偶出轨而心里面纠结苦闷，抱着情放不下，逐渐脱离开了修炼。也有学员因为家中的亲朋好友借了自己大量资金赖着不还，还遭责骂而想不通，逐渐的没有了修炼人的正念。还有的学员逐渐的陷在工作中出不来了，也有的沉浸在生意的跌宕起伏中迷失了自己，有的被儿女拖累，有的被孙子拖累等等，甚至被邪恶用病业形式拖走了肉身。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自己把自己的常人感受、常人间的得失看重了，重的超过了自己修炼返本归真的目的，
超过了大法了，抱着常人的这些东西不放，就逐渐地远离了大法大道修炼，返回去走常人生活的路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修不了？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能修成？就是人放不下人。常人社会有情，有情就有磨难，就有诱惑和怨恨，而任何一颗常人之心放不下，都会被麻痹，造成修炼受到折损等。放不下人就成不了神，放不下为私为我的本性，就修不成新宇宙的觉者。希望同修们都警觉，互相提醒帮助，走好走正，走完最后的修炼道路。
下边请听福建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次次来，一次次听真相。最近街道办人员和派出所警察几次来我家，都在我正面讲真相中离开我家。一，2015年7月20日下午，我从学法点回家，家人告诉我说是街道办人要来找我，老伴回话说你们不要来，让他去，老伴怕我出事要陪我一起去。他说这个家给你搞成这样，经常和街道办的人一群一群的想来就来，以后孩子的生活和工作都会被影响的。老伴的话撞击着我的心，我有点内疚，同时也意识到这些年来由于对老伴的情放不下，老想改变他的思想，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观念，造成老伴至今不能真正明白大法的真相，正念起不来，不能和我一起抵制邪恶的干扰。家人毕竟是常人，他们的担忧和害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老伴中共的邪劲儿，他是清楚的。我也经常选一些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放在饭桌上给家人看，但是效果不好，他不信。这回街道办的人又来找我，我也想在此事上好好过这一关。作为修炼人，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父，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的。宿江大潮已起，邪党撑不了多久了。一会儿门铃响了，街道办的几个工作人员果真来了，带头的还是那个女副主任。我笑着对她说，你们怎么还来呢？她说没事没事，就是来看看你，告诉你最近不要出去。我问她为什么，她没有正面回答我，却说你一出门就去发传单，都有人看着你，还不止一个人呢，我也看到你背着背包发传单，电子眼也看到了。我说是啊，我发传单是在讲真相救人，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怎么成了犯罪？这世道不是反了吗？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不惜一切代价，离我家几不远，前后左右就有四个电子眼，再远一点，约100多米远的路口左右两边都有电子眼，每个我必经的路口都有，有的路口的电子眼都是成对的。这么做难道不是在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吗？他说，如果你继续发传单，还要在你家门上安一个。我说，我一个快80岁的老太太能干什么呢？值得你们这么兴师动众吗？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道德提升，自己做好人，也想叫别人做好人。为什么政府就这么害怕呢？弄这么多电子眼来监控我，不是侵犯人权吗？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再说了，按照你们的说法，现在整个街道就我一个人练法轮功了，你们还怕啥？你们这么做只会给历史留下笑柄。现在习近平在打老虎，
其实他所打的老虎和拍的苍蝇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古人说了，三尺头上有神灵，谁迫害佛法修炼者，一定要遭天谴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只看时间迟早而已。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希望你们三思。他听我这么一说，顿时无语，后来胡乱说些什么，就带着街道办的人走了。二，7月22日上午10点多，我有事外出，刚踏上公交车的踏板，还没有站稳，我的腰部就被人从后面用手钳住，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人拖下车了。我瞬间冷静下来，扭头一看，原来还是那个女副主任。我立刻问她，为什么拖我下车，出什么事了？大庭广众对一个快80岁的老人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如果公交车启动，我们俩都得被卷进车底下去的，多危险呢。她虽然是个年轻女子，却官迷心窍，迫害起法轮功来可卖力了，她受邪党的毒害很深，见我质问她，就找了些借口搪塞，最后又说什么你们法轮功自焚。我说你呀没有头脑，被共产党的虚假宣传骗得这么深。于是我就把天安门自焚骗局一五一十的又和他说了一遍，他被我说的哑口无言，就又重复着什么邪党污蔑谎言，说我们师父敛财呀，住豪宅呀。我说我们师父在长春住的是旧的职工虚设，现在在网上还能查到的，我们师父有上亿的弟子，他只要说一声每人给他1块钱，我们师父就是亿万富翁，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我们师父还有很多的著作都是免费的，放在网上提供给世人下载，怎么到你们嘴里就成了敛财了？他被我说的哑口无言，就问我，你对法轮功这么虔诚，你见过你们师父吗？我说见过2次，迫害前我带着一身疾病去海外探亲，有幸2次听闻师父讲法，师父为我净化身体，10多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至今无病一身轻。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正好有个大法弟子被邪党的法院非法开庭，街道办副主任可能是受上面的指派，怕我去法院旁听，他竟然在公交车上非法拦截我外出，可见邪恶真的害怕到极点了。不过我也趁这个机会给这个中毒很深的街道办女副主任又讲了一次真相。其实之前我把关于我自己得法并得到师父净化身体的神奇经历的文章学工1个多小时，恶迹不翼而飞，给他看过，希望他能有所转变，但是现在看来他还是没有彻底清醒。三，2015年8月17日和19日，街道办和派出所警察一行四人又来到我家，我知道这次他们来的目的，因为前一天我去区法院附近发证件，有一个同修被非法开庭，我见街道办的那个副主任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又来了，一个警察说没事没事，以后1个月来看你2次。此时街道办的一个女子举起手中的手机对着我乱拍，我说你这么做是侵犯人权，是犯法。看到他们不说话了，我就笑着把我老伴从沙发上拽起来说，你们都来说说看，法轮功到底哪里不好，是不是叫人修心重德做好人不好，是不是千千万万人去病健身免除疾病痛苦，为国为己省去大量的医药费不好，老伴你可是亲身见证我一身疾病是被法轮功给治好的，人呢可不要为了一点小利忘恩负义， 记得当年师父为我治好了一身疾病，你和儿子都差点喊出法轮功师父万岁，怎么现在都忘了？我再问问你们大家，难道是让中国大小贪官出得越多越好，让野鸡满街飞，让社会越来越淫乱好？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和公检法专政机关，为什么还怕我们法轮功学员发个小册子呢？共产党头子江泽民利用公检法机器残害了那么多法轮功修炼人，坏事做多了，害怕人揭露，是不是？听了我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质问，在场的街道办的人和警察再次哑口无言。他们说要走了，我说再坐会儿，我就把溯江大潮的事情和他们讲了一遍，强调这是天意，谁也无法阻挡，奉劝他们早日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早日三退保平安。就这样，他们每次来到我家都是在我正面讲真相中离开我家的。师父在讲法中也叫我们大法弟子给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以及政府工作人员讲真相。这些年来，我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以及派出所的警察打交道的次数太多了，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说辞就是，这是我的饭碗，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常常告诉他们，江泽民犯罪集团犯了滔天大罪，迫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但是佛法是慈悲的，大法师父是慈悲的，很多参与迫害的人也是受骗的，所以我们的师父叫我们一再讲真相，给你们机会，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只要拿出自己的良知，不再参与迫害，从此改邪归正的话，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否则必尝恶果。
看海外同修讲真相文章有感，看明慧10月10号的文章，讲真相中为他人着想，激发对方善念一文感触很深。作者借鉴了其他同修讲真相的方法，同修在讲真相时遇到对方不接受而且情绪很激烈时，他就说，我理解你不相信的原因，因为你太善良了，所以你不敢相信世界上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坏，对方就能开始听真相。文章中作者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对方不接受而且不停地骂，他说，你们都是太善良了，不相信中共会干那么坏的事情，你们上当受骗了。这么一说，对方当时声音就小了，也不骂了，话一出口一下就拉近了和对方的距离，消除了对方的对立态度，很好地起到了救度世人的效果。看到这篇文章后，我就把文章内容讲给周围的同修听，同修也很受启发。讲真相时遇到这种态度过激的，我们应该怎样做，真是得下下功夫，认认真真去做，用心与对方架起一座心灵之桥，而不是不理智地往下推他们。讲真相要真正为对方着想，清除自身这种邪党的文化，正如文章标题写的，激发对方善念才能真正把人救了。我们还是要多看酒瓶和解体党文化，有的同修甚至都没看过一遍，这不行，一定要多看。海外同修他们没受邪党文化的这种环境污染，身上不带有这种物质，而我自己在讲真相时遇到对方的态度不好时，有时就受邪党这种斗争思想的影响，与不明真相的世人对立起来，还不自知，真的很可怕，怎么能把人救了呢？文章中讲真相所站的角度正是自己所缺少的。海外同修，你们在讲真相时心态纯净，有很好的方法和智慧，希望你们多多写出这类讲真相的文章供大陆同修借鉴，也能使我们找出自身的不足，
以达到共同提高多救世人。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无私无我才无漏。我一直在想，修炼很多年了，执着心还是一大堆，怎么才能修得无漏呢？学了师父心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如醍醐灌顶，突然对大法弟子怎样才能修得无漏有了新的认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大法的纯正，大法的威严，这个威德，这个力量，救度中正的一面的展现，那神看了都震惊，谁也不敢起负面作用，但是他们都会以正面的形式出现，从中得他们要得的，甚至于很大面积形成一个什么东西，来这样干，这就是旧势力，这就是干扰破坏。旧势力有时是以正面形式出现的，打着帮助大法弟子提高、考验大法弟子的旗号，但根本目的是从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什么？不就是私吗？大法弟子是在正法中更新的生命，要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从旧的法理中走出来，不被旧的因素所牵制，唯有走出这个私，修成无私无我，才能无漏。大法弟子如果在每一件事上、每一念上，哪怕是为了正法和救度众生的事，表面看来再好的事，出发点如果是为私的，就迎合了旧势力，旧势力的这套机制就会在你身上起作用。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个阶段我们开创了很好的学法环境，和我同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共有近30名同修，分别被关押在不同的监区，每监区2至3名同修，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有的宽松，有的根本学不了法。由于狱内狱外同修的共同努力，传入监狱很多大法资料，我的环境比较宽松，学法练功都没人管，因此狱内一半的大法资料由我保管。最多的时候我手里有6本转法轮、2本酒瓶、2本解体党文化、2个电子书、1个 MP3、1个 MP5 和很多本明慧周刊及真相小册子。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修根据每个监区同修的状态和各自的环境，逐渐把资料传递给其他同修。有的同修根本看不了书，有的只能看手抄的，有的环境稍宽松，可以看打印的转法轮。我在传递给同修资料时异常谨慎，认为资料传进监狱不容易，同修环境不好，老害怕同修的资料被搜走。有的同修看完后再交还给我，由我保管。当时认为这种做法是为大法负责的行为，但是谁的执着谁知道，谁内心隐藏的东西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第一，资料都放在我这里，自己学法方便，虽然是为了学法，但内心深处隐藏的是私心。第二，对同修没有足够的自信，有怕心，害怕同修的资料被搜走，牵扯到自己，怕心的本质还是私心。第三，慈悲心不够，本应发正念，帮助同修打开环境，却加给同修一个资料别被搜走啊的黑色物质场，客观上造成同修的环境老是不好。这3个原因的根源全是私，由于自己的私心没去，这在修炼中是有漏的。后来导致的结果是，资料在我手里受了损失，我被警察搜走1本转法轮，教训是深刻的。修炼真是无小事啊，因为再小的事如果放大来看，都可能是修炼人与常人的原则问题。师父让修的执着无遗漏，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那我们真不能忽视修炼中的任何所谓小事。师父讲，修炼哪，什么叫无漏啊？ 没有小事。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要修得无漏，就要深挖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东西。就拿前一段时间的素江事件来说，已经5个月了，人数还是徘徊在19万。当然，师父主张那些个关键的学员，能起大作用的学员不要暴露。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但我们问问自己，自己是属于那个关键的学员，或能起大作用的学员吗？不要为自己的执着从法中找依据，深挖一下自己走不出这一步的根源是什么？是怕吗？是思吗？其实都是一样，任何一个执着都不能使自己达到无漏的境界。感觉师父这次讲法比以往都严肃，正法赋予我们的时间真是不多了，我们还有什么执着？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什么？从此刻开始赶紧去掉吧，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最后用师父的话与同修共勉，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讲，法轮佛法直指人心，明确了修炼心性是长功的关键。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宇宙绝对的真理。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选自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我每天晨练5套功法后，是凌晨5:55就开始发正念，至少是半小时以上。若发正念不集中精力不到位，发完正念学法或背法就效果差，犯困，就继续发正念让困磨灭。晨练我是天天坚持，第5套功法练完继续双盘3小时以上还能坚持，有时偶遇腿疼不舒服，再疼也要坚持到不放下双盘，和平常腿不疼的时间一样，这样腿就不疼了。此时我体悟，师父为弟子修炼，为了安全时时刻刻在看护着弟子，为了弟子能过大关承受着业力，为了弟子圆满在不同层次还了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债。在深层，弟子还不知道师父为弟子的付出有多少，用人类语言是无法诉说的。我唯有能报答的就是听师父话。有时练功有点懈怠，想到师父为弟子的操心和承受，就立刻精神振奋。当遇到讲真相有干扰，瞬间要知道自己有无所不能的伟大师父赐给的神通法力，在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干扰就败下了阵。选自文章《精进实修，练功发正念要到位》。2001年新年到了，我们想到师尊还在受着不白之冤，那么多同修还在受迫害，我们就都没吃饭。从早晨5点，12个班的同修们一起开始背《论语》《红银》《精进要旨》， 各班的队长急得在监室外边转，不敢开门进屋。哪个班的被叫出去，就齐喊法轮大法好。班里的普教刚开始激动得偷偷地哭了，后来就跟着我们一起背。几天过去了，我们再集体背，劳教所就把大喇叭打开，可一点都干扰不了我们背法。一天早晨，队长把我们带到大餐厅，一进去，我们马上就手挽着手围成了一大圈，又一起背《论语》《红银》《经济要旨》。12个班，100多人，洪亮的声音震天撼地，在空间中回荡着。看此情景，值班队长不知所措，就给所长打了电话。所长来了，围着我们转了一圈，对在场的警察说：“谁也不要动他们，谁要动他们。”边说边走了。在2001年，劳教所准备搞所谓庆祝某某某100周年生日的活动，这又是一次正式法的机会。一些有条件的同修就准备了一个条幅，一到会场，大家就在背法。普教们个个听得聚精会神的时候，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腾空而起，在场的警察、普教都惊呆了。大约10分钟后，他们才醒过神来，开始抢我们的横幅。我拽着横幅一头不撒手，这时礼堂内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四起，与警察的打人声、普教的骂人声交织在一起，整个礼堂乱作一团。一个普教班长拼命跟我夺横幅，一个男警队长上来拽着这个普教的头发，把他摔到地上，用脚踢，踢一个个又踢一个个，不知踢了多少个个，这普教才醒过神来，向这个队长喊：“别打了，别打了，我是你们的人。”庆祝会场就这样收场了。这次经历让同修们都认识到，在正实法中，只要我们形成强大的整体，邪恶就会自灭。选自文章《形成整体，邪恶自灭》。大姐，儿媳好吗？
好啊。
从话中表情中看，去伺候月子是很不情愿的，只不过是看儿子不得已而为之。我告诉他，家庭有矛盾时，没有是非曲直可教。搅出汁儿来又能怎样？让儿子离婚，这不为难儿子吗？人说疼闺女敬女婿，你疼儿子就得把媳妇儿当闺女，学会宽容忍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有一次我儿子和媳妇儿吵架，我好意打电话叫他回来吃饭，没想到却招来一顿没大没小没老没少的连挖苦带孙。不修炼的人是难以忍受的，我立刻找自己哪儿错了，还真找到了，赶紧认错，是妈的错，110个错，是我做事儿想得不周到，伤害了你。好孩子，你回来吧，妈给你做好吃的。他回娘家2天后回来了，片刻对我说：“妈，那天我说过了，你别生气。”我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谁也不再犯，但是我得告诉你，记住以后说话要尊敬长辈。”妈，我知道了。搂着我又说：“妈，我真佩服你的胸怀。”是呀，这是修炼人必须有的呀。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也必须得做好。例如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儿媳来电话了，晚上要吃饺子，下班了，饺子也包得了。她一掀锅，热腾腾的一锅米饭。妈，蒸了米饭就吃米饭呗。你来电话时我蒸上米饭了，想吃饺子咱就包呗。这样的小事很多，矛盾产生了先看自己哪儿错，错了认错改错，下次别错，实在找不到那就是前世欠账，欠账还账，天经地义。你还生气吗？还有过不去的吗？听了我的话，他笑了，双手合十于胸前：“谢谢大姐，你今天说的正是我要找的，我明白了。”我说：“要谢该谢谢我师父。”选自文章《记火车上讲真相的小故事》。我留意了微信上的内容，发现很多同修在转发文章上都没有把好关，比如把佛法说成是我们的生活方法，轻松自在完美，有详细介绍地狱的， 很多学员经常把师父的话写成觉者说、觉者云，介绍基督教的内容过多，有些文章让人觉得应该去学基督教。转发文章多的同修都是想借微信这个平台让人了解真相，但是网上现在还不能公开讲真相，所以有的地方就是点一句，不知道法轮功的人根本想不到的，用意是好的，但是人看不懂，文章很多，有的时候要花上两三个小时看内容，但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不能直接讲真相，发的再多也是在打哑谜。有些劝人相信善恶有报，灾难来前如何吸取历史上的教训，类似文章就可以了。有些充满怕心，含含糊糊，根本救不了人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发了浪费自己救人的时间，也浪费常人能得救的时间。要打开人的心结，只靠贴文章、发短信、播放录音是不够的，面对面讲真相，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能省略，省略了人就越来越冷漠机械，不去碰自己的心结。选自文章警惕在转发微信过程中的道法行为。在媒体工作中，每周都有集体学法，经常会大家一起在法上交流。有一段时间我遇到什么问题，总能看见别人没有向内找，看别人说话做事不在法上，不去实修。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和别人在法上交流，有的时候为了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还喜欢写信和别人交流，写起来滔滔不绝。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利用师父讲过的法证实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证明别人是错的。这种切法而不证实法的行为其实已经相当危险了，而我却浑然不知，还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因为我是站在证实自己的基点去帮助别人，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沟通效果，有时我的话说中了还伤害了别人。于是我静下心来先看自己，在遇到问题时只看自己，发现问题真的就出在我这儿。想到大家同修一步法都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为什么我会看到别人不在法上？大法的无边内涵，而我自己现在悟到的这一点点又何尝是在法上啊。选自文章在媒体工作中扩大容量再精进。在当前苏江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共高层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及工作人员都在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寻找退路，而我市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和负责人就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还在执行着江轨的迫害指令，继续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这与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在对本地区公检法司及610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没有讲清真相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存在而且没有突破的关键问题。向直接参与迫害的人员讲清真相，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这些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是旧势力利用的乱鬼控制去做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们不能从师父讲法中悟道，就会被我们用眼睛看到的表象加上后天形成的观念所主导，把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当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我们发出的正念功力就会受阻或有局限性，达不到真正除恶的作用。我们光想到我们的同修遭迫害，那些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是真正遭受着旧势力的迫害，利用完了他们就将被彻底销毁，我们不去救他们，他们就真的没有未来了。可是他们当中有该被救度的生命啊，只是由于他的工作和环境不好，中毒太深。在营救同修中，我发现参与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发正念不专注，心静不下来，还有愿意唠嗑的，这不是白浪费时间吗？当接见不上时，有的同修就被带动，认为警察不好，不可救药，而不是向内找，是不是我们哪里有问题造成的？发正念让行恶者现世现报的出发点不是慈悲和救度， 成了发泄私愤和解恨，当然也达不到正念的作用。选自文章《营救同修的过程是修心去执的过程》。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师尊同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